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智清醒，走好最后的路。师父说，理智正念不清醒的人是神最看不起的生命。各地讲法五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我们一定要理智清醒地走好最后的路。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一，找回昔日的同修要理智清醒。昔日的同修我们的确要珍惜，尽可能地唤醒他们的正念，让他们尽快地回到正法的路程上来。明慧网发表的找回昔日同修在这方面论述得非常详尽。我想提醒同修的是，在和已经放弃修炼的尤其是已经邪悟的人接触时，一定要注意理智清醒。已经放弃修炼的多数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根本不懂得要修口，有的刚走回修炼后带有强烈的欢喜心、显示心，知道一点事情跟谁都讲，而那些邪悟的人多数都认为不必要再做三件事，把做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视作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有的甚至认为把做资料、讲真相的同修汇报给公安局，把这些同修关到看守所、劳教所才是救了他们，有的干脆就是公安局的内线，做了犹大。在这种层次不同、真假难辨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只有理智清醒地走好每一步，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也避免还在迷中的同修再造业。所以建议跟这些同修接触时一定要注意修口，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能因为要让对方信任自己、要感动对方就什么都说，尤其是一些正实法的具体项目，绝对不能对任何不相关的人提起。我们想一想，即使是对非常精进的同修，资料点还必须单线联系，何况曾经放弃修炼、已经跟不上正法进程、甚至已经邪悟的人呢？切磋是必要的，我们完全可以纯粹从法理上切磋，多在一起学学法，大可不必常人化的来个敞开心扉，认为把什么都抖了出来才是真心，却不考虑后果，那不是慈悲，那是不理智、不清醒。二，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要理智清醒。有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么作为身边的同修，我们一定要理智清醒的正念对待。首先必须明确，同修这种不正确的身体状态不是病，也不是病业，因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根本不可能有病，也根本不可能再出现病业。现在师父也不给正法弟子安排任何的关和难，所以这只能是旧势力的迫害。既然是旧势力的迫害，那我们就要坚决否定它，不承认它，不承认它的外在表现就是不被这种假象所带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到，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面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有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旧势力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心不动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他病业一下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再有一个， 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了，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如果我们看到有同修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就着急，着急不就是动了人心吗？还有的同修互相传，这个同修是搞电脑的，技术同修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多为他发正念，不但帮不了同修，还给同修增添了不安全的因素。旧势力看我们这么看重这位同修，会不会以考验周围的人为名，趁机加重同修的磨难呢？还有的同修人情很重，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同修的事情上，被带动的干扰了自己做好三件事，甚至连最起码的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还以为是听师父的话，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是，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那即便是我们自己的事，不也得用正念去对待吗？不也得放下对假象的执着，该干什么干什么，才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吗？我们让磨难中的同修放下执着，我们自己倒执着地做不好三件事，这符合法吗？所以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关键是要按照法去做，切磋是必要的，发正念也是法中要求的，在一起学法讲真相也的确可以带动同修做得更好。可是如果这一切是为了他而做，如果因为这件事干扰了我们平稳地做好三件事，那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本人和周围的同修都不承认他，都不执着他，就是安心做好三件事，这才是彻底的否定。旧势力还有什么借口迫害我们呢？我们一念就可以彻底清除他。三，对待同修的神迹要理智清醒。明慧网上不断有同修写出正念写神迹的经历，这本来是同修写出来正实法和同修共同切磋，从法上提高的。可是有的同修总不能理智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有同修一发现有这方面的文章就打印出来，自己反复看，也传给其他同修看，传得很兴奋，好像很受鼓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你要在法上悟，你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要理智地去思考符不符合法。还有的学员心思总是对功能感兴趣，有一些学员我叫他们看到一些不同空间的正法情况，目的是增强学员正实法的信心，而有的学员还是不能正确对待，不在法上修，甚至有事要找有功能的学员给看，把看到的作为怎么做大法事与修炼的指导。我们修到现在总要清醒一点了，如果我们对法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对神迹的好奇上，仍然停留在眼见为实的实证科学的观念上，那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真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了。真正的信师信法，那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法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丝毫不受任何人间表象的影响。我们发正念这么长时间了，邪恶还在猖狂行恶，是不是我们有不少同修对于发正念的效果还停留在眼见为实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一边发正念，却一边从骨子里认为这不顶用，试问这能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吗？当我们追捧出现神迹的同修，带着功能修的同修时，我们把法摆在了什么位置？我们又给这些同修加了多少不好的因素呢？理智清醒是一个能够摆正自己位置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最基本的素质。四，对待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要理智清醒。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有弟子问，台湾总统大选有些学员人心波动，是否旧势力安排的考验？正确应如何看待？师父答道，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这方面的法理我们也都知道，可是常人社会中一出现触及人心的事情，仍然有同修动心，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了，我们可千万不能再走错。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做到不去主动看那些常人新闻，包括动态网上那些千变万化的小道消息和社会形势预测， 偶尔听到或者看到什么，也要做到不信、不传、更不执着。其实还是一个修炼扎实不扎实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以法为师，就像师父说的，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那还有什么能干扰得了我们呢？对时间的执着，对圆满的执着，把个人的解脱放在了救度众生之上，或者是在救度众生中潜藏着个人圆满的目的，这些最后的人心我们都应该彻底放下了，修成真正的无私无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悟心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还神不起来？在一次交流会上，同修们议论一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还神不起来？是啊，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平时感觉自己还可以，还算精进，一旦身逢险境或被迫害，就惊慌失措，任其迫害无可奈何。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神念，正念消顿，神念皆无，自然就神不起来了。相反，有两位同修夜晚在偏远郊区地带挂条幅，突然窜出许多警察，情急之下，一同修捡个树棍向其挥舞几下，警察们却望风而逃。而仅两个恶警竟能将十几个、二十几个同修绑架的事，也不乏其例。修炼中的我们肯定有不足的地方，那也不准旧势力借口迫害，何因？念正神现，惊慌神失。有位现在快七十岁的老年同修，在2001年被迫害送进看守所时，竟说：“我要把牢底坐穿。”结果被非法劳教1年。最近这次被送进公安局，手铐脚镣在身，并有恶警把守，他心生正念：“师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请加持我打开镣铐。”结果一只手果然慢慢退出来了，但是却被恶警发现，反而扣得更紧。这位同修并未因此而气馁，正念更强，让恶警犯困后慢慢又把双手退出，接着又把脚镣掰开，轻身出门，迎面2-3米高墙一跃一攀而过，正好身旁有根电线杆，顺其而下，而后潇洒扬长而去。可见神念就能让神现，神现又来自正神之足念，深究内找，绝对唯物论的阴影仍影照在我们还没有修去的人心之上。正法修炼是相当严肃的，差之毫厘，人神之分。明慧网有多篇文章专门展现同修正念神通的事迹，不妨大家再看看。交流中深感到，修正成神之路，关键是对神的正念和修炼人的自信。那些能做得到的同修，就是在关键时刻迸发出强大的神念，而神念就是神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跌倒了别趴着，已经没有时间趴着了。我得法很早，但是提高很慢，往往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很久，原因是一有没过好的关就很难过，垂头丧气，懊悔不已。但不是用法理来对照，而是一味的用自责的心来对待，致使下一关来临时，我还处在因为上一关的过失而伤心的心境之中，而这又导致了下一关又没过好，然后又难过，长此下去，甚至意志消沉，心灰意冷，对自己没有信心。最近悟到，这是中了旧势力的计。诚然，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修炼中关没过好确实很遗憾，有些甚至是污点耻辱，但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而存在？为我而存在，为我的修炼而存在。不论是为我的提高而存在的考验，还是旧势力邪恶迫害，都是因为我有了那颗心，才促成了那个磨难。磨难来了，如果心性能提高上来，当然是好。如果没过好，心性没提高上来，那更加说明我不仅有这个心，而且很重。知道这一点之后，我是为这一关没过好而一味的伤心难过，还是在法上认识， 然后去掉这颗心呢？其实就算关没过去，也必须用正眼对待，因为是修炼者，我当然不能在这里停滞不前，跌倒了别趴着，已经没有时间趴着了。什么对不起大法弟子的称号啊，对不起同修的帮助和信任呢、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啊，真的有那个心意的话，就站起来，勇往直前，勇猛精进，弥补自己的过失，最起码从做个堂堂正正的生命做起，勇敢地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不管怎样，一切还没有结束，不管怎样，我要修，我想修，我还在修，不管怎样，我是师父的弟子，自己知道，师父知道，师父承认我是弟子，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大家都来上明慧网。明慧网已经创办十年了，在这十年正法反迫害的进程中，明慧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月19日，明慧网编辑部答读者问中的数据旁证了这一点。当然，这也与广大的大陆大法弟子热心支持、积极投稿大法网站分不开的。自己已经修炼十多年了，本来家中早有了电脑，也有网线，同修也曾引导过自己上明慧网建立家庭资料点，可是由于严重的怕心，迟迟没有迈出这一步。直到05年，由于大资料点资料受阻，一时拿不到材料，自己才尝试着上网。当第一次连通明慧网，从网上看到师父的法相时，心情十分激动，内心坚定了建资料点的决心。通过上网，自己直接下载当日文章、明慧周刊和其他材料，逐渐还学会了刻盘、打印真相资料、网上投稿、发三退声明等。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小资料点建成了，从而为同修减轻了一点负担，也为自己做好三件事提供了方便。去年以来，自己又帮助身边的一些同修建立了家庭小资料点，为他们从网上下载一些技术资料，解决了一些难题。其实明慧网上的从零开始建立家庭资料点第四版已经很全面了，如果认真学习，一些基本问题都能解决了。从几年来的上网实践，自己感到当初的怕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上网并不难，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共恶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十年了，恶党封网搞监控也搞了十年了，他们花再多的钱，调动再多的人力和资源也无济于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的明慧网照样每时每刻保持着与大法弟子的联系，因为我们都是修炼人，也就是神，只要我们有这个正念，就无所不能。其实现在城镇家庭电脑早已普及了，有些家庭甚至不止一台，即便没电脑的也用不了多少钱，现在2000元左右就可购置一台像样的电脑。如果我们有这个愿望，就会水到渠成。如果我们大多数大法弟子都能上网看每日文章和周刊，那将为同修省下多少时间和资源去做其他真相资料，那将是什么局面？大法弟子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真要开遍中华大地，邪党也就解体了。09年神韵晚会，关桂敏唱出一首《别叫我为你遗憾》，振奋人心。我们大法弟子也千万别留下遗憾，现在还有怕心不敢上网的同修，赶快行动吧，都来上明慧网吧，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只要我们突破怕这个外来的低层物质，就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才能做好。近来南京市有些同修人心浮动，有同修在传7月份就要结束了，邪党就要垮台了，有的同修听到这话也跟着去传。 修炼人越到最后越要放下人心，不应执着时间和执着圆满，甚至执着邪党什么时候倒台。退一步说，即使修炼人真的开工开悟看到什么了，也应该修口，不能不负责任的随便去说去传。别的同修听到这种不在法上的言论，也应该及时制止和提醒同修的严肃，更不应该帮着去传，造成一些人心浮动，没有为整体负责，为自己负责。师父在《心经文·淘沙》中说，正法在最后阶段了，宇宙中那些干扰的因素也在从学员中拉出那些不能够精进的，例如一，理智不清醒的；二，神神叨叨的；三，执着心不去，越来越膨胀，造成强烈的向外看、向外求，失去理性的。他们干扰的手法还是叫人在不理智的执着中冲昏头脑，干出有损学员、有损正法的坏事，从而使其想回头重新做好都很难了。师父在《心经文·关于小说《苍雨劫》中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师父在《关于淋巴宪章师父评语》中说，共产邪党的灭亡是神定的，不要理睬他这些，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修炼人不能执着形势的变化，不管邪党上窜下跳也好，或者什么时候灭亡也好，我们都不应动心。一个心不动，本身就能治万动。修炼人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另外，我们本地揭露当地邪恶方面做得很不完善，大大小小的洗脑班内幕很少曝光，不少受过迫害的同修也或因怕心或因不重视而不主动曝光邪恶的恶行。我们应该重视揭露行恶者和邪恶的行恶，可以用第三者的身份去揭露，其目的也是为了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实修中逐渐去掉怕心。曾看过明慧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天下第一怕，与文中主人公比起来，我比他的怕心更重。2000年时，环境真是恶劣至极。记得有一天下班路上碰到一同修，他说要把他新买的手机号留给我，并问我要我的手机号码。就这一句话，我竟吓得扭头就跑，一路小跑回家。到家后蜷缩在沙发上，浑身发冷，还想呕吐，像得了重感冒一样。丈夫下班进门一看，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当时我真的时时被怕这种物质包围着，这种感觉是多么的难受，更别说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给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了。而今的我，除了能够面对熟人朋友讲真相劝三退，还能够自如地与陌生人面对面地劝三退，大白天也能智慧地在街上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这样的变化，若不是学大法，有伟大的师尊一路引领，有明慧网提供的同修间相互交流的平台，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再次，我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谈出来，与大家交流。当时周围同修看到我的怕心如此之大，在修炼路上裹足不前，都替我着急，都在想方设法帮我从怕中走出来。一天上班时，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说要给我一些东西，他会在我办公楼下等我。这位同修是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不知怎的，我就觉得我需要带一个大包下去见他。当时手边只有一个原来准备用来装沙压腿的枕套，我大概改装了一下，订了两根带子当提手，全当手提包了。果然他给我带来了3本16开大2公分厚的书，全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同修自720以来的实修故事和心得体会。我一边胆胆突突地接过来，一边听他一字一板地说，抽空给你周围的老年同修读一下，但是你不能选读，你必须全部看完。当时我就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呢。我接连3个晚上通读了那3大本书，读得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为同修巨大的付出与承受而感动，为邪恶的无耻与凶残而愤怒，同时为自己如此的不堪一击而痛悔。那一篇篇放下生死助师正法的生动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问自己，同修一部法，同是一个师，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我就不行呢？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啊。我的心性有了很大提高。这三大本同修的修炼故事帮我跨过了一个大坎儿，为我以后的修炼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感谢师尊，感谢明慧网，感谢同修。怕心不是说去就能去掉的，也不是一两次就能全部去掉的。怕心是在实修中逐渐修去的。因为怕心，有时在做讲真相的事情时，还会给你演化出许多假象，就看你敢不敢，愿不愿意去突破它。有一次，我在我自家门洞一楼的楼梯口看到十几份真相资料，楼梯下面过道里摆满了自行车，资料就在车轮的下面压着。我心里真疼啊，这么多资料要花费同修多少心血呀，我一定要把它拿回去。可门口来来去去人很多，我走来走去好几趟，瞅到一个没人的空子，赶紧蹲下身去努力地挪开那几个车轮子，把资料取了出来。但就在这同时，脑子里突然冒出奇怪的念头，这是公安保卫处故意设的陷阱，周围肯定有摄像头，他们正要找传真相资料的人呢。我心中有一点紧张，但努力地排除着这种恐怖感，但努力地排除着这种恐惧感，坚持把资料全部拿出来分发到别处去了。类似这样的经历多了，但每经过一次，怕心也就淡了一些。我想这是我有了这颗要修去怕心的心，而师父帮我从另外空间拿走了这种黑色物质，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像把利剑直刺邪恶要害。随着正法进程的发展，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要求也高了。在面对面劝三退开始时，我也不知如何去做，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圆融师父所要的助师正法。我自己先一遍遍地阅读九评，破除自己头脑中的邪党流毒，破除党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接着就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开始面对面的劝三退。有个阶段我在一个饮食店打工，负责给店里买水果，有个水果摊主是位女士，很和善，我决定从她那里进货，并给她讲真相。我先告诉她大法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并约定第二天来取水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去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太谢谢您了，我昨晚按你教的话念了，一夜睡得不知道有多沉。我儿子早上来接班时说，妈妈你睡得这么死，人家把水果都搬光了你都不会醒的。要知道我是自懂事以来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的人，到处寻医问药，求神拜佛也治不好，这法轮大法可真是灵啊，我也要学法轮功。第三天我就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并顺利地帮他与丈夫办了三退。不几天我再去看他，发现小摊已经撤走了，听别人说城管不让他在这儿摆摊了，他回老家了。是啊，机缘只有一次，他在这儿摆摊也许等了我多少年了。如果我不敢与他面对面讲真相，如果我不去劝三退，如果我不敢想下去，但幸亏没有如果，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但我们必须去圆融师父所要的，这就是真正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久我又换了一个地方打工，那条街是个菜市场，使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有缘人，劝退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人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个50来岁的男子，我给他讲三退的重要，他听明白了以后连声说我退我退，然后就在马路上高高拱手对天作揖，并大声说，天上的菩萨啊，我某某退对了，我退对了。我知道那是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抹去受印对他多么的重要，那是一个真正生命复苏的呼喊。众生都在盼望得救，我们唯有更加精进，抓紧讲真相劝三退，抢救更多的人，才对得起众生对我们的期盼。 最近一次，我去一个新开张的大超市买东西，更主要的是讲真相劝三退。我一边挑着商品，一边在琢磨着如何讲。这时一只手伸在我眼前说，阿姨，你是要挑这样的吗？我抬头一看，是个女孩，清澈的眼睛，目光柔柔的，手里正拿着我挑着那种商品。我连忙夸她漂亮，心中想，我一定要救她。接着我和她聊起来了。她是某大学的学生，节假日出来打工赚点学杂费。我跟她讲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讲了三退保平安。她听得很认真，很乐意地退出了协党组织，并郑重地在我手心上写下了她给自己起的化名。临分手时，她用银铃般的嗓音说道，阿姨，真善人好，我记住了。这清脆纯净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想到当时的情景，此刻的我心中又涌上一股热流。只要我们有要讲真相的心，师父和正神就会把有缘人安排到我们面前，而我们只是在做着最表面的工作，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每当想到我能在大法中的修炼，从一个怕心十足的人变成一个怕心越来越淡的人，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我就深感大法的伟大和超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邪恶互相倾轧。看了明慧周刊329期文章，也谈大法弟子必须精进中，描写一位小同修梦中看到另外空间仅剩的红色恶龙互相噬咬着，互相都把对方的龙头吞进自己的血盆大口里，下死命地咬着，谁也不松嘴，他们都垂死地翻滚挣扎着。这和现实中的恶党激烈内斗的情况何其相似。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另外空间天象的变化也会有许多现象在世间体现，这是必然的。然而作为肩负救度众生巨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不能对世间的任何人任何组织寄予幻想，指望外在的变化。大法弟子中大范围存在的任何波动和人心，都会使事情朝不利于救度众生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天灭中共是定了的，在邪党其中的任何人都必须在正法面前为自己做出选择。在邪党中的任何人，除迫害大法的十恶之徒外，都是等待被大法弟子救度的可怜的众生。我在这里不是想谈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谈受到上面的梦境的启发，我们认识到应用正念让邪恶互相倾轧。师父讲过，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见正念制止行恶。我们从中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在制止恶警坏人具体的罪行中让他们互相行恶，而且在整个大的反迫害形势中，对迫害大法弟子的不同区域部门犯罪集团也应该让他们互相倾轧。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做的正念之场纯净强大的时候，无需特意发指令，邪恶就会自乱阵脚。我们知道很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不同区域或不同部门的恶警恶人联手干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很多都是道德败坏，极度自私的，不然他们也不会被安排这个角色。他们在平时的利益争斗中互相倾轧，内斗同床异梦，但在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时，这些人往往行为惊人的一致，在世间形成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形式，毁掉了无数的众生。表面上是上级的压力和胁迫及有利可图，而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其后有相同的烂鬼操纵。在正法修炼实践中，我们都有体会，不管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还是世间的恶人，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钻一切可钻的空子，妄图在大法弟子中制造矛盾，形成间隔，削弱我们整体的力量，以便弃苟延残喘。那么我们不仅不能被邪恶钻空子被间隔，相反，我们各地的大法弟子还应从内心形成整体，让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和恶人互相倾轧，加速解体邪恶的过程， 尽早结束这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花的文章，传神韵晚会的经历与体会。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在大陆开始传播以来，我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拿着一张张精心刻录制作精美的神韵晚会光盘开始面对面的传播。因为有工作的事情，我传播神韵晚会光盘的速度不是很快。 DVD 的晚会光盘大约传播了100多套，我只有一个念头，这么珍贵的救人晚会一定保证传播质量，一定要让迷失的世人能看上。所以我几乎在确定对方家里有条件播放 DVD 的时候才送给他。如果对方家里只能看 VCD， 那么我就送他一套 VCD， 这样不会被浪费和被世人遗弃或遭到拒绝。一般我会这样介绍说，真的没看到过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真是很遗憾的事。不过幸好今天有这个机缘，我送你一套拿回去好好欣赏，这都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呀。有的回答说，什么晚会，哪个台播的？我就笑着回答说，这个在中国大陆是禁止转播的。你想想，这么好的晚会一播出，谁还去看他那个央视晚会？不影响他的收视率吗？这个政府什么事情都要搞个垄断，连民族文化都糟蹋，只许看他那一套，弄个不男不女的小沈阳，把中国男子的形象都败坏了。中国的男人都是他那个样子吗？一般情况，大家都点头赞许我介绍给他的观点，然后接受光盘，表示回家一定好好看。这时我会在心中默默祝福，我相信只要他不带观念的看，就一定能得救，就怕他连看都不想看。有一次我送给一个人时，他开始忙摇头不要，大声问我是不是法轮功的，里边是不是有法轮功的内容。我反问他几句，这么好的晚会在全世界巡回演出400多场，难道弘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界限吗？如果法轮功能表演出这么好的晚会，不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吗？是他们表演的就不能看吗？那人连连点头，没有界限，没有界限。然后我再给他，他就接受了。在当时他问我时，我一下急得头脑一片空白，不知要说什么能解答他。那时是师尊的法显了神威，要我不加思索地冒出几句我都意想不到的话，就把他的疑问打消了。这都是来自大法中的智慧啊。当时我看他中邪党的毒太深，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又接着从旁观者的角度告诉他，据我所知，天安门自焚的事情都是假的，如果他不是对法轮功有特别的防范意识，我是不会这样向他介绍的。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一定要让他看光盘，不能干扰他看光盘。所以我在传播神韵晚会光盘的时候，绝对不会劝接受光盘的世人把三退也做了。因为如果世人不接受三退，反而可能连神韵晚会光盘也拒绝观看，那就彻底失去了得救的机缘。说轻松点，是这个真相没讲好，说严重点，是阻碍了师尊救人。我还遇到一个人告诉我，这个晚会有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也要给我，她给我我就没要。我说我家没有影碟机看不了，不过听你一说好像真的很好，那我就看看。通过这件事，我才更加悟到明慧网提出单独发放神韵晚会光盘的良苦用心。我这才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救度众生，只是借用了大法弟子的手和口在世间传递而已。无论哪一个世人，只要他不带观念看神韵晚会就能够得救，那就是主佛的慈悲，完全敞开了救人的大门。谁看了神韵晚会，整个思想就会被清洗，谁看了神韵晚会，都等于自己在选择得法的机遇，都等于自己在选择被救度的机缘。大法弟子荣幸地被师尊赋予了传播神韵晚会那么神圣的使命，不能忘了明慧网的嘱托，传播神韵光盘时，对方接受了光盘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加上劝三退，否则可能会对他看神韵造成障碍， 那就缩小了师尊向世人敞开的大门。神韵晚会是师尊的亲自参与带动下的，所以是师尊在正法，可是多数同修似乎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再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师尊用神韵晚会救度众生，而对大法弟子是更加的慈悲与珍惜。那些至今不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这是师尊再一次鼓励大法弟子面对面地走出来讲经真相，借着传播神韵晚会光盘的机会，给大法弟子去除怕心，给大法弟子建立更多的威德，特别是给那些至今还不敢走出来的大法弟子，讲经真相做得不够好的大法弟子，你们真的不能体会伟大师尊的良苦用心吗？师尊盼望我们做好讲经真相，希望大陆同修都能够体悟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加紧传播神韵晚会光盘，加快讲清真相的步伐，使更多的世人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同修交流关于邪党标语的处理。从08年年底开始，在潍坊当地出现少量在墙壁上写着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等大型标语，现在已经大量出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有的被大法弟子处理了，但又写上了。大法弟子都知道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九平写的也很明确，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也讲过，中共邪党他不干什么，他自己还少点事儿，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败事，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替我们宣传比我们做的还细致周到，那我们就利用他所写的一起宣传一下这个真正的中共邪教。我发现有的在邪教的前面写上共产两个字的，有同修说世人看不懂，不能明白真正的邪教。我想在九平之八中有一个表格，可以把它拿下来做成单张，凡写有邪教标语的地方都贴上一张，还可以配一张快看九平共产党的不干胶和一本九平共产党的书，这样既省力又能宣传九平，还让世人了解了真正的邪教。我想到时候不用我们去处理，他们自己就会擦掉的。另外，看到邪党标语的同修应定时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也要走出来救度众生。记得初期发小册子的怕心很重，心里砰砰跳个不停，通过学法对照同修的正念正行，弥补了自己的不足，逐渐心底坦然了。720以后自己在家里学法，因为有怕心，丈夫连哭带闹，甚至闹到我父母那里。有一天我想，丈夫不理解，这都是自己的怕心促成的，我的怕心被旧势力抓住，让我长期在他安排的磨难中挣扎却不自知。我必须突破不正确的状态，从旧势力安排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与同修们一起做好三件事。正念一出，推门就走，丈夫马上就问上哪儿去，我说去学法，每天学一讲就回来。丈夫看我一直坚定，什么也没说。就这样，从那以后，我仿佛又回到了720之前的集体学法环境中。这期间不断跟亲属，特别是父母及家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由当初不理解到支持，可喜的是他们也走进大法中修炼了。母亲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经历生死考验面前没有把病业放在心上，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正念很强地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一切烟消云散。他也带动了周围不精进的同修走出来做好三件事。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很难，我是个内向性格的人，不爱说话，可是一想到大法弟子来到世间的使命就很着急。记得一次在梦中清楚地看到别人都在大海里救人，
而我却在岸上观望。醒来之后心里非常难过，心想同是师尊的弟子，别人能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呢？就此是和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切磋，互相取长补短。初次面对面讲真相是和同村的叔伯讲，告诉他真善人好，退掉兽的印记能保平安。没说几句他就同意退了，让我很受鼓舞。接下来我又和卖服装的小妹讲了三退，她也欣然接受退了。我悟道，这是师父对弟子救人的鼓励，更增加了我讲真相救人的信心。打那以后，我就和另一位同修每天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次都有不少收获。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风萧的文章，观念一招除，破网一瞬间。记得前几年正式法的时候，无论什么资料都是从外地资料点上传过来的，连经文都是这样。自从当地有了能够上明慧网的同修，经文总算本地能解决了。但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已经大量的被销毁，环境相对更加宽松了，讲真相救人更容易了，但要救度的世人仍然很多，也更紧迫了。如果我们在这最后的阶段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一定会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实现我们的史前大愿，亦不负众生的期望。就上明慧网，结合自己多年的经历谈一下自己的感想。目前中国大陆电脑已经普及，一些地区农村的占有率都已经很高了，台式一般的配置2000多元就能买到，笔记本3000-4000元，激光打印机8-900元。可是我发现有电脑的同修并不多，原因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正法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先要修好自己，顾不得那么多了。二是自己文化层次低，电脑技术学不好，怕耽误时间。三是害怕上明慧网有被国安网特监控迫害的危险。其实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作为大法弟子，三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上明慧网不但可以浏览大量的真相资料，及时了解正法形势，浏览同修心得交流文章，增强修炼信心，还可以下载各种资料打印，这本身就是修炼和救度世人的过程，实为一举多得。原先我第一名同修因为邪物和传假经文而难以自拔，大家又没有时间去帮助他，于是我就给了他自由门破网软件，在家里上明慧网。不久他很快就脱离了邪物状态，走上了正轨，可谓事半功倍。上明慧网只会促进修炼而不会影响修炼，因为绝大多数真相资料都是资料点从明慧网下载来的，你还从别处去下什么功夫呢？电脑技术并不难，就像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现在的小学生都会。明慧网上不是介绍过70-80岁的老年同修快速掌握电脑技术正式法的故事吗？况且上明慧网也不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只要你有自由门或无界浏览等破网软件，这是世界一流的高度加密软件，使用很安全，只需轻轻一点，几秒钟就上到动态网或无界网上，然后点击明慧网就进入我们梦寐以求的净土圣地了。那时你一定会很兴奋的，注意不要起欢喜心，再学习一下如何下载、保存、复制、粘贴、编排、打印等基本技术，你就成为万花丛中的一朵亮丽的小花了。不是要资料点遍地开花吗？开始虽然你做的少，但你已经在起着越来越有力的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的技术更高时，当然与心性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也许你又学会了刻录光盘、编辑打印小册子，那么这不就减轻了其他资料点同修的负担和压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减少了他们被邪恶迫害的危险性，从而增强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更好地救度众生吗？大家也都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心在法上，正念正行，师父一定帮助我们，奇迹就会展现。切莫被人的观念所困扰，如果大家都上明慧网，不就节省下资料点打印大量明慧周刊所花的费用和功夫吗？其实明慧网首页就有资料点技术的链接，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 内容非常系统全面，都是这些年来同修们的经验教训的精华总结，对照着去学，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我自从2004年买了一台电脑上网以来，逐步掌握了很多正式大法的技术技能。这扇门一旦打开，我才发现讲真相不单单是发传单、发光盘、拉横幅，这里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通过明慧网可以写心得体会、技术交流、揭露邪恶的文章投稿、曝光当地迫害的消息、上传收集的电话传真、传播破网软件、发邮件、使用手机匿名群发动态 IP 网址短信、发三退名单、下载真相视频、刻录母盘供给当地的同修，并且尽量教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不要有独占威德的私心、嫉妒心。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半夜以后，零点发正念，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平时一想到什么灵感，立即记到随身带的纸片或手机短信上。在明慧网、大纪元等正面网站上已经发表了十几篇各类文章，其中几篇对技术有一定意义的文章。我觉得正识法的内涵是很深的，就像师父讲过，其实这个媒体在救度众生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你一份。说这个媒体有100个人参与这工作了，那么这个媒体一天救度100个人，一定有你救度的一个。报纸天天发，何止100个人呢？是不是每天都有你度的一个人呢？一定是这个理，因为是大家共同维持了这个报纸，也就是大家在共同讲真相。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如果你攻克的项目是大法弟子们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它使大家的效率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提高，那作用会有多大啊？自由门和莲花代理不就是海外技术同修开发出来的吗？所以无论做什么，只要对大法、对救人、对未来有利就去做，同时合理安排好修炼和工作的时间关系。师父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和正法弟子的无上称号，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呢？自从上网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等靠要、感觉无所事事的消极状态，并主动承担起了一些项目，感到非常的充实和紧迫，也促进了个人修炼的提高。刚开始上明慧时有点紧张和害怕，但随着对法理的加深理解，知道了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应该堂堂正正的。中共封锁网络是害怕自己的邪恶罪行曝光，是做贼心虚的，害怕的是他，而不应该是我们。而且师父讲过，物质和意识是一性的，大觉者的意念就能产生一切，以及修炼人自心生魔的法理，一个不动就致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正念足，一切都会顺利。当然这种正念和坦然不是强为的，要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但也要清楚师父讲的慢慢修和精进的关系，努力去做，同时要在常人层次面上参照明慧技术交流文章，把电脑安全设置做好了，以免被邪恶钻了空子，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例如不要使用 QQ、瑞星杀毒、迅雷等国产软件，还要经常配合发正念。从2004年到现在，我每天平均上明慧网1至2个小时，从未出现过危险。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因为各种状态都会出现，正是挖掘自己各种心的好机会。有时觉得事情很难办，其实是自己固有的观念作怪，人为的局限禁锢了自己，抑制了正念的发挥，而突破这个观念就能够提高。因此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能够来上明慧网，上的人越多就越安全。利用电脑这个强大的法器，使资料点真正的实现遍地开花，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整体力量，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使大法的慈悲和威德洒遍人间，救度更多的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冲破观念，主动讲真相。我喜得大法11年多，得法后我身上不少疾病不治而愈，如肠炎、胃病、支气管扩张、头经常爱疼，动不动就爱休克， 这些疾病缠身，使我不想老早成家，年龄渐渐大了，成天是在痛苦中挣扎，真是苦不堪言。经熟人介绍练法轮功后，我买了转法轮，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我从梦中都在寻找的。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1999年720，邪恶从天而降，铺天盖地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那时的我非常坚定，信师信法的心从没有动摇过。邪恶把我们集体学法和练功的环境给破坏了，电视里完全是污蔑大法、诽谤大法和师尊的话，心里难受极了。只有在家拿着师父的书看，找答案。转法轮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在学这段法中升华着，使我更加坚信师父与大法。出门主动去找人讲真相，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就滔滔不绝讲大法的美好，自己如何受益、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别人都非常爱听我讲，还夸我说你是什么文凭。我说其实是大法给我的智慧，你们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那全是假的。在家里给当地政府部门、公安部门写真相信，用大黄纸写真相贴在菜市场和公园侧面，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大法弟子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迫害是错误的。每张都围着许多人在看，其中有一张在菜市场贴了近一个月。一次我抱着不到3岁的孩子和同修到离县城几十公里的乡下发真相资料。那天下午同修不上班，我们坐车2个多小时到达了要去的地方。下车后天已在黑了，还下着毛毛细雨。不管天气怎么恶劣，救人才是我们去的目的。我们在镇上边求师父加持，不停地发正念，在镇上发了几十份真相资料。我们顺公路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发着资料，公路旁的树上、房屋等地方都放上真相。那一夜又是风又是雨，这样我们走了5个多小时，在离县城还有半个小时路程的另一个镇上把剩下的几十份资料发完。这时我们求师父来一个地势就好了。刚走到公路不到几分钟，一个地势咯的一声停了下来。上车后我们一路上给司机讲了真相，回来一看已12点了。那里的世人明白了真相，有些也从中得救了，这也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们才能顺利完成。前几天我发完真相资料，到公园里去溜达，看有没有有缘人。我遇见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很朴实。我跟旁边的人说，现在这些人啊，活得很难很累，首先就是社会风气不好，道德败坏。她走过来跟我并肩而行说，你这话说得真好，我很爱听你说的。我们相对面对面的互相看了一下，我马上悟到要跟她讲真相，是师父安排来的，不要放过机会。我就跟她往前走，因我接孩子的学校在后面，我为了跟她多讲大法真相，就陪她多走段路。她开始讲她丈夫打她、骂她，动不动就打她。过去年轻多好，现在对她一点都不好，孙子都有了。她在外面跳舞认识了其他的女人。我说，大姐，这就是大法师父为什么要正法，人心都不好了，大法可以让人变好。最后我说，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以后在劫难中会保平安、保命的。最后我给他拿了3个护身符，他说他把孙子带大一些就来学法轮功。最后我们很高兴地分开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再次强调，遇事向内找，能常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不跟常人一般见识，心性也提高得快。只要是人心翻出来，如争斗心、妒忌心、攀比心、怨恨心，就一点一点地去掉，遇到过关就过得很轻松。在正法有限的时间里，冲破后天形成的观念，做好3件事，无私的救度世人，跟上正法进程，完成历史的誓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1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